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尊传法班后天目所见的殊胜景象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2日。1994年3月27日和1994年7月1日，我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大连办的传法教功班。那时我两次见到了伟大的师父，距今已是30年。每当想起当年和师父在一起的珍贵时光，就倍感幸福，无上荣耀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，成为幸运的大法徒，又在师父的慈悲引领护佑下，在修炼的路上走到了今天。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师父华诞到来之际，更加想念师父，写出此文以表达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第一部分，机缘只有一次。那是1994年3月27日晚上，师父第一次来大连办传法教功学习班，地点是在大连外国语学院礼堂。我下班后和单位的几个同事共同来到了会场，对号入座，静静地等待师父的到来。礼堂里座无虚席，忽然掌声响起，人们都站起来了，有人高喊：
师父来了，师父好，师父好。
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我看到师父了。我们的师父慈眉善目，面带笑容，边挥着手边健步登上讲台。大家好，一句轻声的问候如春风送暖，掌声再一次响起。师父开始讲法了。师父讲法是从晚上6点到8点两个小时的课程。讲法中师父没有喝水，不用讲稿，也没有休息，就这样满满的一直讲了两个小时。师父讲的法都是高层次的理，清洗着我们的心灵，把我们带到了法轮大法所倡导的平和、理性、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美好境界。师父宣布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了，可学员们都还不想走，恋恋不舍地围在师父身边，有要和师父握手的，有要请师父签字的，还有的拿着相机要和师父合影留念的，大家把师父围得紧紧的。我也想靠师父近一点，我也想多看师父一会儿，但我想不能去挤师父呀，所以只能站远一点。师父为满足学员们盼望已久的等待，左右忙碌着，学员们一群群一个个的等着和师父在一起，留下这幸福美好的瞬间。那天晚上，学员们盼望着和师父在一起能多待一会儿，却忘记了师父的辛苦。最后工作人员只好为师父开道，师父才走出了礼堂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不能给师父添加麻烦，明天自己带着相机找机会和师父拍张合影，留作纪念吧，不会耽误师父时间的。第二天是上午授课，我带着相机来到礼堂听课。当课间休息时，我看到师父走出会场，我就在师父回来必经的路上等师父。当看到师父回来时，我高兴的简直要跳起来了，赶紧跑到师父面前说：师父好，我想跟您一起合影留念，行吗？师父看着我说：行呀，但机缘只有一次。我说：好。师父立刻站在靠墙边的位置上。很快，很多学员看到师父要合影，就都围到师父的身旁。我拿着相机，看着师父那高大伟岸的身材，慈祥的面容，镜头对准师父，不由自主地按下快门，咔嚓一声，师父和学员们的合影成功。妈呀，呀，我怎么把自己给忘了？ 竟然没站到师父的身边，别人都与师父合影了，我怎么办？我醒过神来，师父已经走远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快步跑到师父后面，大声喊：师父，我还没跟您合影呢。师父回过头来，对我说：机缘只有一次，要先他后我。师父的两句话，我当时似懂非懂的，只顾得后悔去了。后来，师父第二次来大连传法，那是1994年7月1日，在大连机车体育馆大会场，几千人的座位座无虚席，楼梯、走廊、平地上全都坐满了人，全国各地和本地区的新老学员也都来了。这一次学习班结束后，我有了第二期学员排号听课证，还有第二期法轮功学员结业证书，上面加盖有师父的法印，至今保存。虽然两次参加师父讲法学习班，要和师父合影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，但幸运的是，师父给我留下的法永远记在心中，时时在我耳边冥想。机缘只有一次，要先他后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法的深入，我逐渐地理解了师父的讲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出山的首要目的就是往高层次上带人，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一文中说，修炼可不是儿戏，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，不是想当然的。一旦失去机会，六道中轮回何时再得人身？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如今30年过去了，我真正明白了师父当年对弟子们的一片苦心。师父一上来就把我们的心性推到位了，师父一开始就要求我们做一个一切为他的新宇宙的生命，叮嘱我们要珍惜修炼机缘。当年虽然没能与师父合影，但是师父给我留下的法无比珍贵，悉心体悟，深奥无穷。师父是真正的把我们当弟子带，是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弟子啊。第二部分，师父给我开天目。参加师父两次学法教功学习班以后，我的天目开了。天目开了以后，一下子就能看到另外空间的师父和佛、道、神，还能经常看到师父和我们在一起，看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一，第一次参加集体练功天目所见。记得初春的一天，我第一次到劳动公园荷花池边的草坪上参加集体练功。当练完前四套动功后，接下来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。在这之前，我双盘腿很困难，最长盘坐时间只有十几分钟，腿就掉下来了。要盘上腿需要反复多次，但这一天是听师父亲自录制的录音带练功。听着师父洪亮清晰的声音和美妙的练功音乐，只觉得太美妙，太神圣了，很顺利的就一次成功盘上双腿，而且很快入定。闭上双眼后，非常的舒服，无比的美妙。这时，在天幕里，我看到光芒四射的天空，光芒照射到大法弟子们身上，我看到师父了。师父坐在天空中的莲花上向我们挥手，师父身体两侧霞光万道，光线上有无数个佛道神顺着光线向下飘来。我当时想，是不是天界的神仙也来到我们大法弟子中间和我们一起练功啊。就这样，喜出望外的我 看着看着，第五套功法就练完了。奇妙的景观，我还没有看够，练功音乐就停止了。此时我明白了，是师父的强大能量加持我，让我第一次双盘打坐一小时过关了。学员们也都体会到了参加集体练功能量场的巨大。在这强大能量场的作用下，我还看到师父和众神仙们来到我们中间，还有其他一些神奇景观。二，天目所见，师父加持小弟子带领大家练功。师父在全国各地传法教功学习班结束后，法轮大法在本地区就红传开了，学员们都自己主动组织起练功点，纷纷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。参加集体练功学法的人数众多，上到六七十岁的老人，下到几岁的娃娃，也都来到了练功场。练功点很大，我们地区的练功点每天六点到八点学法，八点到九点到外面练功。大法弟子们是白天上班，晚上下班后直接坐车到学法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，大家都准时到位，由义务辅导员领着大家集体学法，然后分小组讨论，谈自己修心向善的体会。那是1998年10月深秋的一个晚上，这天晚上很神奇，辅导员提着录放机到练功场，准备开始练功。当按下录放机开关时，录放机怎么也不响了，怎么摆弄就是不响。辅导员正在找原因，这时候来了个大法小弟子福宝。福宝的父母和奶奶都学大法，福宝也只有五六岁的样子，还没有上学。福宝来到辅导员面前说，阿姨，您领我们练功吧。辅导员非常熟悉福宝，因为他经常在学法场上帮助爷爷奶奶们盘腿打坐，和大家共同学法。辅导员一看是他，就没加思索地说，福宝，今天你带领大家集体练功吧。福宝也就欣然地答应，说了声好。福宝很快地站到了练功人群的最前方，面对大家说，下面开始练功。福宝一开口，大法弟子们齐刷刷地就站好了队。第一套功法，佛展千手法，身神合一，动静随机，顶天独尊，千手佛力。福宝清纯的童音里透着铿锵和刚毅，一字字一句句，声音和语调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录放机在播放。我们都震惊了，太神奇了，真是小神童。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北风很大，风吹的树叶满地跑，衣服和头发都被风吹起来了，很冷很冷。大法小弟子那么小，我想也一定会很冷的。这时我在天幕中看到师父披着袈裟来了，师父慈祥地蹲在小弟子前面，一手慈爱地抱起小弟子，一手像父亲一样地给小弟子披上袈裟。然后师父又站起来，把自己身上披着的大袈裟向空中一抛，变成一个大帐篷，把全体练功的大法弟子们全部罩在里面。这时已听不到风吹树叶的响声，头发和衣服也没有再被风吹起，很暖和。这时我又看到师父从天空中带着无数的神仙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身穿各种颜色的古代服饰，飘飘地落在我们队伍前方。其中有一位是元始天尊，他白头发白胡须，穿着白色古装长袍，身边站着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小童子。师父对元始天尊说，你看我的小弟子跟你的小童子如何？元始天尊手摸着胡须，微笑地点点头，拉着小童子的手走到大法小弟子身边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笑着说，很好很好。众神仙在师父的带领下 一起看大法弟子们练功后，一起飞走了。在大法中修炼30年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母亲跟师父学会了识字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9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我母亲80多岁时幸得法轮大法，没修炼前她有严重的心脏病、肝脏不好、痔疮、妇科病等等。1996年母亲的肠子里长了一个硬块，当地医院无法确诊，到地级市的防疫站去检查，5项确诊是肠癌的因素，母亲有3项符合。母亲吃药从来就没有断过，急救的药盒放在枕头底下随时准备吃。严重时母亲的脸是肿的，颧骨处都是红晕。我对母亲说，妈妈，您也练法轮功吧。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第一部分，不识字的八旬老妇能读转法轮了。母亲修炼没多长时间突然便血，开始以为是痔疮，没在意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还在流血，流的还不少。可母亲没有动心。等到第17天时还在流，我真的害怕了，心中不知如何是好，就跟母亲说，吃点止血的药吧。那时我虽然也修炼了，但悟性太差，不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母亲消业，净化身体是大好事，应感谢师父，是慈悲的师父在管弟子，看护着弟子。母亲心根本不动。就在第18天的早上，血不流了，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，说不出的高兴。从那以后，母亲严重的心脏病和痔疮都好了。练功没多久，母亲肠子里的硬块也没有了。不久，母亲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，人也显得年轻了。母亲的悟性很好，她跟我们说，师父管我了，把我身上的血都换了。师父还给我母亲延续了生命。有一天，母亲告诉我说她来月经了。当时我母亲都是快90岁的人了，身体返老还童了。母亲每天都乐呵呵的，那么大年纪了还能干活，做家务、织毛衣、买菜做饭。邻居都对我们说，你们真有福气，无比羡慕我们。他们都知道我母亲在修炼法轮功。母亲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学法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可是母亲有超长的意志，她先拿着书跟着我们一起学法，听我们念。她对照着书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记。有一天，她开始自己在读转法轮，我觉得很奇怪，问母亲，您认识全部的字了？母亲乐呵呵地告诉我说，是师父在教我认字。我白天看书不认识的字，晚上在梦里，师父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。从此，母亲完全可以自己学法。我每天回到家里，都看到母亲坐在床上，虔诚地拿着大法书，在认真学法，情景感人至极。而且母亲年纪那么大了，居然不用戴花镜。她说，我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时，师父把字给我放得很大，我不用戴花镜，而且书上的字都是金色的。有一次，母亲对我说，我看见我们练功场的上空全是红的。母亲不仅读书， 还经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都变成了黑头发，我们感恩慈悲的师父在鼓励弟子精进，让大家看到了大法的无比威力。第二部分，做精进的弟子。世间上婆媳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相处的。那时候我家中非常穷，母亲和儿媳们过去经常因为经济问题发生不愉快，可以说是积怨太深。每每提到母亲，儿媳们总是一肚子牢骚；每每提到儿媳，母亲也有说不完的心酸事。老人一辈子形成的观念，如果不是通过修炼大法，是很难改变的。母亲对自己要求严，学法中有不明白的问题，经常问我们。我们在一起学法时，她从不怠慢。她练功认真，从不落下，对大法坚信不疑。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母亲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，慢慢的心胸宽阔了，婆媳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母亲主动去嫂子那里，也想着嫂子们，婆媳之间的关系大大改善。我们家住的地方离菜市场非常近，母亲就从菜市场开始讲真相救人。虽然母亲的口才并不是很好，可她的岁数在那儿，当知道她的实际年龄时，别人都吓一跳，因为母亲给人的感觉也不过就像六七十岁，实际母亲年龄九十多了。她告诉人家，自己原来的病很多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让别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要经常念。由于母亲年龄的关系，她修炼大法对周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。母亲经常说，农民种菜也不容易，买她的菜也好讲真相。时间长了，母亲只要一去菜市场买菜，卖菜的人等她过去后，就告诉旁边买菜的人，知不知道这老奶奶多大年龄？她是练法轮功的。有一个同修经常陪着我母亲一起出去卖菜。有一次，一个人见到他们，老远地给他们打招呼。走到了跟前，这个人高兴地告诉他们，我的胃病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好了。为了救人，家里买的菜吃不完，好的菜有时就送给邻居。这个菜市场抢完了，为了更多的去救人，就再换一个菜市场。一个同修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母亲，始终同他一起出去讲真相，要跑比较远的地方去。母亲基本是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在家学法。不管是严寒或者是酷暑，年复一年的这样做。有一个冬日很冷，母亲还是出去，穿了很厚的衣服，回来到家时手是冰凉的。母亲都是自己上下楼，有时候讲真相回来时实在是太累了，母亲就用手拉着楼梯的扶手栏杆，一级台阶一级台阶的上，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苦。有一年，我被中共邪党非法判刑，还没有送到监狱前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母亲到看守所来看望我，她见到了所长，给这个所长讲了真相，没有任何怕心和顾虑。我母亲告诉这个所长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讲了她自己修炼大法后是如何受益的。这个所长对我母亲特别尊敬，母亲走的时候，这个所长还亲自送到看守所的大门口。这个所长听了母亲讲的真相，为他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做了铺垫。后来我有机会与这个所长接触时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他退出中共恶党。 这个看守所所长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母亲特别善良，与周围邻居关系都处得很好。母亲家楼下有一个老太太，一个人居住，生活得很艰难。母亲见到她总是问寒问暖，有时候让我去送点好吃的东西给老太太。我母亲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在我和家人同修一同被非法关押时，她和我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，一老一小苦苦地支撑着我们的家，一直到我们回来。有一次，当地610妄图把我绑架到洗脑班迫害。为了我的安全，母亲和我们连夜到一个偏远的地方住，使邪恶的迫害阴谋没能得逞。在这里住条件差，什么也不方便，但母亲没有说要走。有一次，母亲突然心脏剧跳，她没有被假象迷惑。在难受厉害的时候，她首先想到的是求师父救她，把这次磨难用正念化解了。过后，她也知道向内找自己，把不好的人心去掉。她知道，按法的要求去做才是对的。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这条路上，母亲是师父的真修弟子，他在证实着大法。感恩慈悲的师父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